今天正道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一章一节到二十五节，我会念，请听我来念。路加福音一章一节。尊敬的提阿菲罗先生，因为有许多人已经把在我们中间成就了的事，按照起初亲眼看见的传道人所传给我们的编辑成书，我已经把这些事从头考察过，认为也应该按着次序写给你，让你晓得所学的道理都是确实的。犹太王希律在位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代，名叫以利沙伯，他们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规条，无可指摘，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二人又都上了年纪。第八节，有一次撒加利亚在神面前按着班次执行祭司的职务，照祭司的惯例抽中了签，进入主的圣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人都在外面祈祷，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一见就惊慌起来，十分害怕。天使说，撒加利亚不要怕，因为你的祈求已蒙垂听，你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许多人因他出生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要被尊为大，浓酒淡酒都不喝，未出母腹就被圣灵充满。第十六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转向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灵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转向义人的意念，为主安排那预备好了的人民。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怎么能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妻子也上了年纪。天使回答，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遣向你说话，报给你这好消息。看吧，到的时候我的话必要应验，因为你不信我的话，你必成为哑巴，直到这些事成就的那一天才能说话。第二十一节，众人等候撒加利亚，因他在圣殿里迟迟不出来，觉得奇怪，等到他出来却不能说话，竟成了哑巴，不断地向他们打手势，他们就知道他在圣殿里见了异象。供职的热期满了，他就回家去。过了几天，他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隐藏了五个月，说，主在眷顾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把时间交给宋恩传道为我们传讲。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使得我们今天再次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而且是主啊，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尽管我们是隔了有间距，我们之间有隔了一段距离，都不在会所当中，然而主啊，却没有什么事情避免着我们能够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求你就加添恩典给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你的话语的宣讲的时候， 主啊，求你的话语就深深的植在我们的心里头。主，我们更加的期盼，就是我们当中第一次来听到福音的，能够来信靠耶稣基督。主，全球祝福这段时间，帮助讲的、听的，让我们都同蒙益处。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孩子们，哦，当然是小孩子和大孩子哦。孩子们，你这一生当中，你所面对的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啊，你或许年纪还小，对吗？不过你也是有碰到一些你认为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你认为你碰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而当你发现你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又做了什么？你会去找谁来帮忙你呢？通常人家都会去找父母亲，找弟兄姐妹来帮忙哦。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你希望他们帮忙你的事情，是难道他们都帮不了你的呢？啊，通常都不会哦，因为我们知道爸爸妈妈甚至哥哥姐姐，他们比我们更加明白怎么做一样东西，所以他们能够帮到我们。可是我要告诉你哦，我本身是爸爸，不过有些的事情我也帮不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他在做他的功课的时候，他有时就会来问我要怎么做他的题目。我发现，哎呦，我看的时候我真的是不会做。我通常就会去找我的弟弟啊，我的弟弟帮忙啊，因为我的弟弟他因为他所学习的他的专业等等，他能够比我更好的来帮助到我孩子的需要，能够帮助我的孩子把他的问题来解决，就是学习方面的问题。所以有些事情真的是我作为爸爸我也不能够帮我孩子解决的。对我来说这些事情太难了。不过我今天呢，我们要一起从路加福音当中，我们要一起来看见对我们的神，对上帝而言没有难成的事情。换句话说，在神是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爸爸妈妈有些时候会说不可能，不过在神是没有不可能的。我们今天呢，会一起来开始看路加福音，这是接下来的讲台当中我们会来一起的来看路加福音，而今天是第一讲。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稍微介绍一下路加福音，究竟圣经当中的这卷书本身的一些的特质。首先呢，我们要问的就是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谁？传统一致的认为，认定路加福音的作者就是路加。他本身呢，就把上帝要他写下来的一切话，都照着上帝默示的，使到他了解的去写出来。上帝使到他该写的，他都把它写下来了。换句话说呢，路加福音其实是有两个作者的，其中一个作者就是神。他是我们称为神为作者，就是神把他要告诉我们的透过路加告诉了我们， 而路加我们称他为人为作者，他就是那个把上帝的话语写出来的那个人。这也表明了路加福音当中所记载的内容都是神的话。而路加福音写给谁呢？当初写的时候，路加福音写的对象是这位叫做提阿非罗的这个人。提阿非罗他也是因为信徒，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跟从者，他信靠耶稣基督。而且经文的第四节让我们看见说，他的确是对真理是有认识的。而对于这个信徒，当时路加写给他的时候，我们现在看的时候，我们明白到路加写路加福音不单单只是写给提阿非罗，也是给接下来所有读到这本福音书的人。而路加写这个福音书的目的是什么呢？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说，是要让你晓得所学到的道理都是确实的。换句话说，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人家在一起猜到底神是怎么样的，而是在一起来探讨，来明白上帝透过圣经如何告诉了我们有关于他自己，以及他所吩咐我们，我们所当做的。所以呢，信徒需要来清楚来认识在圣经当中的这些的真理，并且要紧紧的持守着，信靠着。今天呢，我们的正道，我们将一起来看有关于一个叫做约翰的人。通常你听基督徒说，他们都会把他称为施洗约翰。我们会来一起来看待有关于约翰他出生之前，或者他出生的这整个经历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我们会来一起把焦点放在他的父母亲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孩子。而我们今天要特别探讨的题目就是，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我们将会从两个方面，我们将会把焦点放在两个层面上。第一，我们将会看到，就算是耶遵行神的话语，无可指摘的义人，也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刻。而第二，我们就来看到，当我们的信心软弱时，神依然信实的成就他的应许。我们也将从中来确定，的确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一点，就算是遵行神的话语，无可指摘的义人，也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刻。开始说呢，我们一起的来介绍，我来介绍一下撒加利亚还有以利沙伯。介绍撒加利亚、以利沙伯，他们是谁呢？他们是一对夫妻。而在圣经，就是在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当中，我就把经文放了出来，在那里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并且从中来明白一下他们当时候的经历。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六节。第六节，当我们看第六节之前，我们看第五节的时候，经文就让我们看见说， 以利沙白、以利沙伯和撒加利亚，就这个妻子和丈夫这一对夫妇，他们本身都是祭司的后裔，而撒加利亚本身更是一位祭司，就是一位侍奉上帝的人。而对于他们，圣经是这样描述他们的，第六节就说到他们遵行主的一切规条，无可指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神面前都是义人，他们是义人，所以他们怎么知道他们是义人？他们遵守了上帝一切的诫命，这表明了上帝吩咐人当做的，他们都做了。圣经当中就讲到了十诫，就是众城长老在开始我们领会的时候给我们读的十诫。当圣经说到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他们无可指摘的时候，就表明了他们遵守了十诫。十诫第一诫就说到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然后呢第五诫就说到要孝敬父母，第六诫就说不可杀人，第七诫就说不可奸淫。无可指摘就表明了他们并没有犯这几条诫命，或者说十诫当中的诫命。但是而这能够从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就能够清楚意识到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多数的人，我们对我们家人的关爱是很特别的，我们会特别的抽出时间陪伴他们，我们会尝试尽上一切去照顾他们的需要。可是我们若是坦白的话，我们就会承认说有些时候因为不同的原因，我们有时候会对他们失去耐心，我们甚至会对他们发牢骚，甚至会对他们发脾气。这些事情呢，就提醒了我们，提醒了我们，虽然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已经从罪当中被拯救了出来，可是我们还不是完全的，我们并不完全，所以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尽管如此，当我们看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清楚的知道他们是义人，他们的行为是无可指摘的，因为他们极力的来寻求使到自己的生命能够遵照这上帝的诫命来生活，以致他们能够来在生命上来荣耀他。而对于这样如此依靠仰望神的人，我们都会下意识的来认为说他们必然会经历上帝一切丰富的丰盛的祝福。我们都会说如果他们都没有祝福的话，这样谁还会有祝福呢？可是当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尽管上帝祝福了他们，不过他们的生命当中好像是缺少了什么似的，好像缺少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来到第七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缺少的是什么。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他们没有孩子，没有孩子。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要有孩子，这也而是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以利沙伯他不生育，他不生育，换句话说就是他无法生育，他不能够生育。 对他们而言，这个必然是一个非常对他们挺影响，就使到他们影响挺大的一件事情，甚至会使到人非常失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诗篇，就圣经的诗篇127篇第三节，经文让告诉我们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腹中的胎儿是他的赏赐。孩子是神的赏赐。而当别人有孩子他们没有的时候，可想他们心里头是什么感受呢？不单是没有孩子啊，经文还告诉我们说他们二人都上了年纪。换句话说，他们不单是没有孩子，他们不可能有孩子。这不单是现在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就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已经过了成为父母亲的年龄。如果我们是他们的邻居，我们偶尔听到他们这样说，听到他们在家里说，哎呀，主啊，为什么？为什么？又或者我们听到他们说，全能者使我吃尽苦头。如果我们真的听到他们这样说，我们或许不会感到惊讶。可是让我们感到惊讶的就是，他们没有因为没有孩子而对上帝产生了苦毒的心态。他们没有因为没有孩子而埋怨上帝，而心里苦毒。因为经文让我们看见，尽管他们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他们依然忠心的来仰望依靠主。首先呢，我们能够从他们生命无可指摘当中，我们看见他们是极力的不断的来寻求来讨主喜悦的两个人。这表明了他们是持续的仰望主的。除此以外，撒加利亚他甚至是忠心的在圣殿当中来服侍。经文的第八到第九节告诉我们说，有一次撒加利亚在神面前接着按着班次执行祭司的职务，照祭司的惯例抽中了签，进入主的圣殿烧香。这边让我们看见轮到撒加利亚的时候，他就做了他应该做的。所以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撒加利亚还有以利沙伯，他们两个的确就是公义的人，公义的人。可是像撒加利亚这样的义人，他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刻。就连撒加利亚这样的义人，他有信心软弱的时刻。这个能够从他与天使的交流当中体现出来。我们接下来从第八节开始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留意到上帝使一位天使出现在撒加利亚面前，把重要的好消息跟撒加利亚说。而这个好消息就是，以利沙伯他的撒加利亚太太，她将要怀孕。哎，不可能怀孕的人将要怀孕，这是什么好消息啊？来，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三节哦。 第十三节当中，天使就对撒迦利亚说，不要怕，因为你的祈求已蒙垂听，你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这是好消息吗？好消息，这个是天大的好消息。而当天使第一次出现在撒迦利亚面前的时候，他感到害怕。尽管如此，天使才给他，就是因为如此，天使就给他说，撒迦利亚不要怕。撒迦利亚应该是受到惊吓，没想到说会看到天使哦。我天使就跟他说不要怕，天使带给他的是安慰和鼓励，不要怕，因为你的祷告，你的祈求已蒙垂听。在这里我们很下意识的，我们就会想到说，哦，这里说到祈求蒙垂听，应该是撒迦利亚一直祷告希望有个孩子，神就赐给了他一个孩子。的确是这样啊，不过这段经文当中却让我们看见还有多一个要点，多一个要点。当时候撒迦利亚他是在圣殿里头来烧香，而在圣殿里头烧香的时候，他当时也在圣殿里头献上了祷告，这是祭司应该做的。为什么来祈求呢？就是为以色列人蒙救赎来祈求。所以其实在这里，当天使说你的祈求已蒙垂听的时候，是两个层面的，就是撒迦利亚他渴望有孩子，为着孩子的祷告会因此蒙应允。另外一样事情就是以色列的拯救也因此蒙了应允，是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第十四节让我们看见，不单是撒迦利亚他会欢喜快乐，还有许多人会因为约翰的出生也喜乐。换句话说，不单是做父母的会感到快乐，就是除了父母以外，还有另外一群人，更广大的一群人会因此而感到快乐。这表明了约翰他的出生，他的重要性是远远超过只是带给自己的父母亲喜乐而已。怎么知道呢？接下来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从第15到第17节，15到第17节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说，他就是约翰在主面前要被尊为大，不但如此，他探酒浓酒都不喝，并且未出母腹就被圣灵充满。而且呢，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转向他们的神，为主安排那预备好了的人民。这一切都表明了约翰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而他这个身份就是救主的先锋，他是上帝所应许的救主的先锋，他会在救主来之前，他先来了，要来预备人们的心，来归向救主。换句话说，是使约翰他在母腹中的时候，他就将已经被分别出来，特别的来成为上帝使用的一个人。所以他特别吗？对他的父母亲老年得子而言，他很特别。可是对待他的人们， 他的主人，他也同样是特别的。所以对撒加利亚而言，他是祭司，他更应该感到双重的喜乐，因为他将有个儿子，而救主也将要来到，他儿子会做那先锋。可是啊，请留意一下撒加利亚他的回应，超出了我们的预估。他并不是欢欢喜喜地说，哇，太好了。第十八节当中让我们看见他这样说，我怎么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妻子也上了年纪。换句话说，他觉得很难相信天使所告诉他的。其实他这句话，他的意思就是，你有什么证据可以给我，来证明说你所说的是真的？我左看右看，我跟我太太都这样老了，怎么可能？他知道跟他说话的是谁吗？
知道哦，天使。天使是由谁差派来的呢？
上帝。所以他知道说，给他说话的，所告诉他的内容，都是上帝的话。可是他却怀疑说，这怎么可能发生？因为他认为，他的处境，他所面对的问题，尽管上帝应许会改变，不过他却下意识地认为说，他的问题大到连上帝也无法改变。他认为说，这一切东西都太难了，上帝的应许似乎只会落空。他看了看自己，看了看他的太太，他认为说这是不可能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的，当我们看撒加利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见自己的倒影在他的身上呢？我们有没有从撒加利亚的身上看见我们自己呢？我的意思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有一些的时候，我们尽管清楚地知道上帝在他的话语当中的应许，可是我们却下意识地认为说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怀疑说，上帝的应许怎么可能成就呢？因为我们看我们眼前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认为太大，太大了。我们尝试用几个例子来思想一下。我们都知道，我们所爱的，我们的至亲，他们需要耶稣基督来拯救他们。我们也清楚知道说，我们之所以得救，就是我们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来换取了救恩。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他一开始，他先在我们里头工作，改变了我们，把我们的实心变为肉心，并且使到我们就此能够来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可是啊，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告诉自己，我们告诉自己说，没用的，跟我父母亲讲到传道传福音是没有用的，他们不会信的。因为我们自己尝试了很多次，尝试了不断失败，我们就告诉自己说，没用了。
他们很安静。我们甚至会跟我们的肢体，跟我们要好的弟兄姐妹说，哎呀，改次如果你要传福音给他们，你要留意啊，失败无所谓，不要紧。我们是否仍然的相信，信靠说，唯独上帝能够拯救他们，能够，并且上帝会在他最安排最好的时候来拯救他们。而尽管我们碰过了这么多次的钉子，我们遇到了这么多次的困难，可是上帝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呢。而因此我们的责任就是不断地为着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至亲来祷告，而且是抓紧每一个机会来给他们分享福音的。在我的母会有一位长老，当他的应该是他的祖母还在世的时候，他每次去探望他祖母的时候，他都会把福音给他祖母说，尽管他知道他的祖母的听力已经是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或许他讲他也听不到，可是他还是很极力的就把福音给这位老人家说，因为他相信上帝会按照他会施恩怜悯，正如他应许的那样。又或者你可能告诉自己说，我常常鼓励我的孩子来读属灵书籍，就是基督教的书籍，可是我发现当他越长越大的时候，小的时候他还会读，大的时候就越来越少读属灵书籍了。有时候我发现他连圣经他都很少读了，现在就连家庭崇拜也越来越困难，而我很想放弃，我觉得很沮丧。我们是否信靠说，当我们按着上帝的吩咐来带领我们的家庭每一天来敬拜我们的主的时候，尽管眼前的困境看起来，既然眼前的景况看起来是比较迷茫，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呢，当我们顺服主的时候，他的确就如他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当中应许的一样，他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那爱他的得益处，而他就会使到我们因为这样如此来遵行他的诫命，他的吩咐，而使到我们的孩子，这个似乎逐渐的远离神的孩子，他是能够被带回到主的面前来呢。而如果我们发现真的要持续有家庭崇拜，真的是面对很大的困难的话，特别是在家里要开始这样的事工真的很辛苦的话，我们是否也求主帮助我们持续的这样做呢？而且是排除万难的持续呢？因为他的确的告诉我们说他会祝福我们。又或者你本身单身，而且你在学习，或者不要无论单身与否，你都尝试要学习如何的来守安息日，所以你立志说我期盼能够守安息日，就正如刚才在十诫当中的第四节当中所告诉我们的，当日不可工作，所以我要尝试来守安息日。可是我却发现我的同事每个周末星期六一开始，他就把很多的东西告诉我说叫我来做，我是否能够鼓起那勇气来告诉他们说星期六我可以做，
可是星期天的时候，就主日的时候，当天我不工作呢，而我会在其他天尽量的把一切该做的完成呢。我是否有信靠说上帝必然会加添给我力量和恩典，在那六日当中去完成一切，以至第七日我能够来亲近他呢？以致我第七日能够守为圣日呢？又或者不一定是同事跟我们说，我们看着手头上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哦，怎么都是做不完的，什么都是做不完，每一天都做的那么的拼命了，就是做不完的。可是如果我现在我礼拜天星期天我都不做工的话，这就少了，就表明我一个礼拜我至少少了那八到十个小时能够工作的时间。怎么办？怎么可能？而我是否愿意踏出那一步来顺服主，并且依靠他，信靠说他会加添给我我需要的力量，来完成一切，以致我能够来遵守他的诫命，以致我能够来经历他的祝福呢？挣扎是真的，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把我们心里的挣扎都来告诉他，带到他的面前，向他倾诉，并且向他求恩，求他把恩典加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顺服他，来抓住他的应许。小子说他所吩咐我们的，他也必定会加添力量给我们去完成。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挣扎呢？我们是否尝试把他交托给我们的主，持续的来仰望，来信靠他的应许呢？此外，撒迦利亚他的经历，他所经历的也是提醒了我们一点，就是有关于祷告和信靠主必然工作的这个层面。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我们的需要或者因为习惯，我们祷告，这是非常好的。不过呢，我们必须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信靠仰望他必然会成就他的应许的，并且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来成就他的应许，来加添恩典力量给我们的主。以致当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他的恩典持续下去呢？这带我们进入了今天讲到的第二点，讲到正道的第二点，就是当我们的信心软弱时，神依然信实的成就他的应许。当我们的信心软弱时，神依然信实的成就他的应许。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小点就是神的信实永不改变。神的信实他永不改变。在今天在第十九到二十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天使当撒迦利亚在寻求凭据的时候，天使的确把凭据给了他。第十九节就看见说，天使表明了他的身份，说他的名字叫加百列，并且他是那位站在神的面前的加百列。
而且他也清楚的说明，他今天告诉约翰的，告诉撒加利亚有关约翰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是神要撒加利亚清楚知道的。可是呢，除了给他这宝藏以外，除了坚固着他以外，撒加利亚因为他的心不愿意来信靠上帝的话，因此呢，最终刑罚也临到了他。我们看见经文就说，他必成为哑巴，直到这些事成就的那一日。当他选择不信靠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是有结果的，不是没有的。而经文的二十节说他会成为哑巴，二十一跟二十二节就让我们看见，哎，事情真的就这样发生了。天使说，就是这样就发生了。因为21到22节就说，众人等候撒加利亚，因他在圣殿里辞职不出来，觉得奇怪，等到他出来却不能讲话，竟成了哑巴，不断地向他们打手势，他们就知道他在圣殿里见了异象。天使宣告了，众人见证了，约翰他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因为神的管教临到了他。失去声音表明什么呢？就是说他无法跟他的太太、亲戚、跟他的朋友们说话，而是多久不能说话呢？好几个月的时间呢。第64节，就是一章64节告诉我们说，当他的孩子出生后的第八天，他才重新开始说话。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喉咙痛的经历哦。有些时候呢，当我喉咙痛的时候，我会因为疼痛的缘故，我会选择不说话，因为说话的话会使到那个疼痛增加。而当然如果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会尝试说一些话。可是有些时候呢，我也经历了失去声音的时候，因为喉咙痛的关系导致失声，无法说话。而回忆起来的时候，那种情况往往都是使人容易烦躁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一些简单的东西你要跟别人表达的时候，你却表达不出来，而往往喉咙痛好了之后，心里都很感恩，感谢主，不用再像面对想要说却说不出的那种情况。而你们可以想象撒加利亚好几个月他不能说话，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光景。他希望得到凭据，凭据给了他，他同时也受到了管教。可是这管教对他是有益的，因为想必这件事情会在撒加利亚的身上留下一个无法磨灭的痕迹，常常提醒着他要第一时间来信靠上帝话语的重要性。尽管撒加利亚他信心软弱，可是神的应许依然成就。上帝没有说，哦，因为他信心软弱，我之前应许了他的就不算了，不作数了。没有。怎么知道呢？我们看这两节经文，20节和24节。在20节当中，当天使宣告说 撒加利亚将成为哑巴的时候，将暂时成为哑巴的时候，他也特别的说，直到这些事成就的那一日，就代表说上帝应许说他将会有孩子，这个孩子将上帝当会大大使用他的时候，这个应许必然成就。而24节就让我们看见这应许成就的开始，就是当撒加利亚他完成了圣殿里头的服事的时候，他的任期到了之后，他回家的时候，大概他在相处的时候，24节就告诉我们说，他妻子伊丽莎伯怀了孕，怀了孕，一个已经过了生育年龄的一个妇人，一个她的丈夫都认为说她不再可能生孩子的一个妇人，想必不只是她的丈夫，周围的人都认为说她不可能再生孩子了，不可能有孩子了。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妇人，她怀孕了。而上帝的应许，他的宣告就是这样的，上帝使他的宣告的就这样的应允了。这是一个神迹啊，弟兄姐妹们，神迹，上帝使一个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而若是我们对旧约圣经会比较熟悉的话，我们就会联想到在旧约当中有另外一对夫妇，他们也经历了相同的情况，他们的名字叫亚伯拉罕和撒拉。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的事件呢就出现在创世纪的第18章当中，而在那里呢，其实上帝就曾经做过了类似的事情，他就使到一个看起来的死局出现了改变，而这改变却就给处在这死局当中的人带来了无法形容的喜乐。创世纪的第18章的第11节告诉我们说，撒拉跟亚伯拉罕他们也是年纪，也是上了年纪了，上了年纪，熟悉吗？因为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也特别的说到了撒加利亚和以利沙白，他们也上了年纪，尽管今天的经文没有说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他们究竟多大年纪了，可是在创世纪当中，在创世纪当中的18章却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有关于亚伯拉罕的年纪。请你们注意一下哦， PPT 上面是写错了，不是出埃及记哦，应该是创世纪18章13到第14节。在那里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他们的处境，亚伯拉罕那时候上帝第一次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他将撒拉将会生为他生个孩子的时候，那时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99岁，而当他的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就100岁了，而撒拉在孩子出生的时候也90岁。90岁的人生孩子可能吗？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可是呢，圣经却告诉我们说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如果你看今天我刚才写出来的经文哦，创世纪的18章13到第14节，那边就会看见当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跟撒拉说事情会发生的时候， 萨拉他却暗笑说，我已经老了，真的还能生育吗？他的回应似乎就跟撒加利亚是一样的，他们都认为说不可能。可是上帝却这样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有吗？没有。岂有难成的事，就是没有难成的事。而上帝也就特别说明了，表明了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而你回去看出埃及记的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的确如此。他在90岁的时候就是为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撒。透过亚伯拉罕的经历，就是亚伯拉罕跟撒拉的经历，以及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的经历，我们看见神在他们个别的生命中，他施行了奇妙的作为。可是我告诉你，就是接下来路加福音的记载当中，上帝会做一个比这两件事情更加奇妙的事，更加奇妙的事。不过在我们去看待这个之前，我们先想一想，诶，亚伯拉罕和撒拉，这个是撒加利亚跟他的同族的人，他们应该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的记载。他也应该想到说，哇，上帝曾经使到这样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过。可是为什么他还怀疑上帝的应许呢？很可能他是认为说，曾经发生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然而我们要谨记住哦，上帝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说从前经上，就圣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好使我们借着忍耐和圣经中的安慰得着盼望。亚伯拉罕的经历，撒加利亚的经历，这两段经历应该鼓励我们，提醒信徒，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并且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快快的来相信，来依靠上帝的话语，包括他的应许。我们来看刚才我所提出的那重要的事件，就是约翰他的出生经过，他指向一个更加特殊的事件，无论是亚伯拉罕的，亦或者是撒加利亚的经历，撒加利亚经历就是约翰他出生的经过，他的指向要更加特殊的事件。当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30-33节的时候，经文这样说，天使说，玛利亚不要怕，因你已从神那里蒙了恩，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要被尊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做王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当路加把约翰的出生的经历写给提阿菲罗的时候，这在预备了提阿菲罗，也预备了我们接下来之后来读约翰福音的人，预备我们来面对，来看向耶稣基督的出生，他的降生， 约翰的父母亲年纪老迈，是不可能有孩子的。不过上帝却在这种不可能的情况下把孩子赐下了，就是把约翰给了他们。而耶稣基督的降生是更加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童女怎么可能生孩子？童女怎么可能生孩子？如果约翰的父母亲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不能生孩子，是百分百不能生孩子，将童女自己一个人是更加不可能生孩子的。一个人怎么生孩子？可是呢，我们接下来当我们在接下来这几个礼拜当中，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上帝就是那一位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的上帝，他就会使我们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就一再的发生。我们就会见证到耶稣基督他的降生其实是一个很大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神迹。可是呢，当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的就是最大的神迹，就是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下了给罪人，来拯救罪人。我们之前就说了，约翰他的出现是来做先锋，来为救主来预备。而救主来是做什么呢？耶稣基督来做什么呢？就是来拯救罪人。而谁是罪人呢？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一而再的犯罪，我们一而再的做了很多使到我们心里愧疚，我们一而再做了很多我们清楚知道是错误的事情，这些都一而再的证明了我们就是罪人。我们不是因为做了这些才成为罪人哦，做这些事情证明了我们是罪人。我们会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罪人，而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拯救罪人。这位救主是谁呢？他是至高者的儿子，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一神的第二个位格。他取着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他成为了人。不过在他成为人的时候，他依然是完全的神，而同时是完全的人。他就在我们当中来生活，并且完全的遵行了天父的旨意。不是因为他自己，为了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并且为了我们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那时候来审判来惩罚当时最可恶的囚犯，最可恶的人的刑具。可是耶稣基督无罪的他，完全的他，却代替了我们这些罪人，上到了十字架上，死在那里，为我们偿还了我们所当偿还的罪债。他没有违背上帝任何的律法，不过他却为了我们这些曾经违背而且不断违背上帝律法的人死了。我们的刑罚都落在了他的身上。若是你发现有一个人很烂赌，而家境也不是很富裕，他烂赌的时候父母亲却拼命的帮他还债， 还了之后，他不但没有改，还变本加厉。父母亲已经很辛苦了，又要多找一份工作，为了这个孩子再次还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哎呀，这个孩子很没用啊，怎么还要父母亲这样呢？怎么一而再的做出这样可恶的事情呢？为什么他还持续这样？我们就是那样的一个孩子。上帝是赐给我们万物的主，可是我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背逆他。尽管上帝怜悯了我们，不过我们依然背逆他。我们就是不愿意悔改，我们甚至比这个孩子更加的可恶。而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甚至是那两个父母，那对父母为孩子所成就的，多得更多，甚至是无法攀比的多。而也是因为他为我们的牺牲那么大，以致我们蒙了拯救。更加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在十字架上的死不是结束，因为他死了之后他还复活了，他复活之后还进入了永恒的荣耀里，以致今天凡是信靠了耶稣基督的死了的人，都与他一同在天堂里享受着永远的福乐。但是凡是不信靠他的、拒绝他的，他们在今生结束之后已经开始在地狱里头经历那开始但没有结束的永远的刑罚。弟兄姐妹们啊，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是何等奇妙的救恩。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来信靠耶稣基督的话，你当快快的来信靠他，因为唯有他才是罪人的拯救，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当上帝赐给你还有那气息的时候，你不要再拖延了，快快的来到他的面前，来求耶稣基督来拯救你。我们的主耶稣他应许说，凡来到他面前的，他必不丢弃。朋友们，我们真的深深盼望你能够快快的来信靠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那永远信实、永不改变的救主。耶稣基督啊，所为我们成就的，给我们更深的凭据，让我们看见在神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没有难成的事。在结尾的时候，我想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就是既然在神里面没有难成的事，为什么上帝不早就一开始就赐给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一个孩子呢？既然在神里头没有难成的事，为何神没有一开始就赐给他们一个孩子？经文让我们看见，这是因为上帝使他们经过等待的当中，使到他们的信心得经过试炼，就如同金晶一般， 对主持续的依靠而持续的仰望，并且也就因此就在上帝预备最美好的时候来经历到他的美善。所以我们当做什么呢？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所面对的一切的时候都持续的来仰望我们的主。我们会有疑惑的时候吗？我们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吗？会的。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定在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上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眼目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挪移的时候，我们会这样的。有些时候呢，恐惧，有些时候焦虑，它就占据我们的心，使到我们因此而疑惑。可是啊，疑惑本身，尽管我们都不希望面对这样的事情哦，不过疑惑本身呢，并非是摧毁性的。怎么说呢？应该说疑惑本身，我们该把它看作是机会，是上帝使到我们转向他的机会。每次上帝使到我们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当快快的求主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仰望你，依靠你。我们当求主使到我们把每一次的疑惑都变成为一次来到他面前再次来仰望依靠他的一个机会。疑惑会变本加厉的时候会吗？会。就是当我们没有来寻求我们主的时候，疑惑它会变本加厉。因此我们当怎么样做呢？我们当求主在我们面对疑惑的时候，天天求主帮助我们快快的来到他的面前来仰望他，依靠他。不单是回到他的面前，我们也当透过祷告我们不断的来寻求他。因为我们如此做的时候，主他必定怜悯我们，他必定帮助我们。所以在今天的正道当中，我们思想了两个课题，不是两个课题，两个要点，就是就算是遵行神的话语无可指摘的义人，也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但是呢，我们也看见当我们的信心软弱时，神依然信实的成就他的应许。因此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也提醒了我们，也回应了我们开始的问题，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没有。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话语赐给我们，看见主啊，你是全能的主，在你里头没有不可能的事。主啊，我们有些时候甚至会认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无可救药的。主啊，没有东西能够救我们。的确我们救不了自己，但是主啊，我们看见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却把救恩都为我们预备好了。以致主啊，你告诉我们说，凡是来到你的面前的，来信靠耶稣基督的，就必得救。主，我们感谢你。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信靠你的，能够持续仰望你。晓得说我们在面对因为自己的软弱而面对疑惑，信心软弱的时候，快快的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怜悯帮助。也让我们当中还没信靠你的，能够快快的如同我们的一样来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且从中也因此就跟我们一样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主啊，求你就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